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到以赛亚书的第58章。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呢，以赛亚就好像是一个牧者，他每一个礼拜天在教堂里面对同一批的会众来讲道，这些会众都是他所认识的，这些会众也都认识他，所以他讲到的内容就充分的显示出他这个人本身的特质，他的软弱，他的刚强，这些会众都看到。同样的呢，这些会众里面每一个人大大小小，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他们在社会上面的工作见证，在家里里面的生活，他都清清楚楚。所以就好像保罗讲到，凡是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那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以赛亚书58章看，就是先知在这边呢，在那边责备百姓他们的罪恶，特别是为什么罪呢？就是这些假冒为善。如果一个人在人面前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错，可是牧师也被这个蒙蔽了，也就是在那边称赞他，却故意忽略他在这人背后的那些不好的事情，这是失职的。所以以赛亚在这段信息里边呢，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前面已经有耶和华安慰的信息，也讲到救恩的中保，现在呢就进一步讲到如果把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这些要承受救恩的人身上，要把我们里面那些的悲情下品完全的除去，让我们里面好像是被打扫干净了，可以来承受上帝的恩惠。所以这边讲到承受救恩的条件呢，真实的敬虔，以爱人行义来显明信仰的道德力量，而真实的悔改就是以悔罪离恶来显明信仰的圣化能力。以赛亚书58章首论宗教的禁食这个字呢，一共在这章圣经里面出现了7次，有3次是动词，有4次是名词。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禁食，它是在宗教信仰的操练上面很重要的一环。可是这个禁食呢，要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真正显出它道德转化的力量，才是真正的禁食。所以我们在这边会看到有两种的禁食，一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自以为是的禁食，另外一种呢是上帝真正悦纳的禁食。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段落，58章的1-3节上呢揭露未善，58章的第3节下到第7节讲先知责备百姓的未善，而第58章的第8-14节讲到怎么来矫正这个未善。先讲到揭露未善，什么是未善呢？我们讲假冒为善，就是这个人他嘴巴上讲的是一套，可是行出来是另外一套，所做的呢都是要得人的称赞，别人看见，可是却没有实质的注意。所以像这边讲第2节第3节里面呢，他们有宗教活动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先知在前面第1节里面就是奉上帝的名要大声来宣告他们的过犯，讲到他们的罪恶。这些百姓是怎么样呢？他们天天寻求神，乐意行主道，好像一个行义的国家，没有离开神的典章。所以这边呢已经是从个人层面就提升到整个国家的层面，国家的制度层面。这里面提到说我呢是他们天天寻求的，认识我的道路呢是他们很喜欢的。这个是我故意按照原来文字的顺序啊，把所强调的那个受词呢它放在一个句子的句首，这是强调的用法。可是事实上呢这只是表面功夫，真正在里面是没有这样子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宗教活动上帝怎么不看呢？上帝怎么不知道呢？我们天天在那边进食，上帝怎么都没有什么反应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到，好像那个手机啊传一些讯息啊，人家已读不回， 上帝已经看见了，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回应。其实他们只是要做这个表面文章。耶稣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啊，就是能说不能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人看见，所以他们把佩戴经文的盒子呢就加宽了，衣裳的穗子也加长了，他们喜欢坐在喜宴的首座会堂里面的高位，又喜欢在人面前呢都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是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向这些自以为意的而藐视别人人就讲了一个比喻，里面讲了两种祷告的人，一个是那个法利赛人，另外是那个税吏。所以讲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就独自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讲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就是这个税吏了，他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就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就一直得到的教诲，要表里一致。我们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是如何对上帝的敬虔，我们在家里面在自己其他的生活中间跟这个都是要完全能够配合的。58章的第3到第7节呢，指责这些为善，更是讲另外一个层面，那是讲到呢两种禁食，一种是神所不要的禁食，一种是神所悦纳的禁食。这边讲到这些人，他们禁食的时候呢，仍然在那边追求私利，剥削那些为他们做苦工的人。所以这个坏老板呢，你会想到谁呢？好像那个狄更斯的小说，那个小气财神，他一面在那边聚敛钱财，可是一面呢又非常苛刻的对待他底下这些的仆人。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呢解放神学的兴起，就是差不多1950年代的时候，在中南美洲那边好多的天主教神父，他们在那边牧养他们的会众，中间有一些呢就是这些大财阀，拥有广大的农庄，他们对上帝非常敬虔，礼拜天来做礼拜，而且尽力的奉献建教堂啊等等各种的都非常好。可是同时候呢，他们压迫他们农庄上面这些农奴，连农奴不能休息，所以这些的天主教神父他们心里面就有了这样子很大的一个纠结，这是上帝要的敬拜吗？所以他们就产生了解放神学，一个呢就打破这种阶级中间的那个剥削，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用武装暴力的革命来完成这个事情。那这个我们讲到，一方面当然是他们用到那个像出埃及记，上帝是这些穷人的神，听到他们的哀声他就来解救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就用那个马列主义武装暴力革命，就成为他们解放神学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义了。可是这一点呢是不合适的。不过他们所针对的问题呢，我们先讲到解放神学在过去这70年里面经过很多的转变，再次回到圣经里面，上帝主要的解放呢不是只是在政治经济上面的解放，更是在心灵上面的解放，让人可以来敬拜真神。不过解放神学所传达出来的一个讯息呢导致很宝贝，成为今天宣教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上帝是穷人的神。什么是穷人呢？就是没有办法的人，就是那被压迫的人，这些人上帝要来解放。就是这边讲的那个禁食的，这些人他们在禁食，一面在那边剥削别人，一面禁食呢一面有很多的纷争兴讼，用凶的拳头来打别人，好像那个意大利的黑手党，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要去犯案之前呢还特别到玛利亚的像前面来祷告，求他保佑他们作案能够顺利的。那上帝怎么会听这种人祷告呢？第六节第七节讲到说，上帝主要的禁食是松开凶恶的绳，解开重恶上的锁，使那些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重恶。而且这边提到一些很具体的， 把食物分给穷人，把流浪汉接到家里边来，见到赤身露体的就给他衣服来蔽体，不可以袖手旁观的。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耶稣讲到那个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里面又讲到说，就引用以赛亚书58章这篇经文，连内容次序都是相同的。所以那边讲说，王要向他右边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到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外面流浪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在监狱里边你们来看我。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流浪在外面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我们到监狱里面来看你呢？王回答他们说，你们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是在我们今天呢，也讲到说，遵行上帝这些宗教的戒律的同时，也看到自己在社会上面的责任。那这是很宝贝很宝贝的。58章第8到第14节呢，讲到上帝要他们来矫正这个伪善，用三个应许来讲到。一个呢，就是他们要沐浴在上帝的光明当中，好像黑暗中的人有晨光照耀，上帝的光呢就要来医治他们，公义做他们的前导，而荣光做他们的后盾，这人生里面最大的喜乐。第二，他们祷告要蒙上帝的垂听，享受神的同在。这里呢，他们就讲到责任那一些的条件了。你们如果除掉重恶，除掉指责人的舌这个指头，并且发恶言的事情，然后10到第12节讲说，对人怜悯，向饥饿的人施怜悯，使困苦的人得到满足，上帝就要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心满意足，身体强壮，而且能够左右逢源，得到上帝给他们一切的恩惠。第13节在讲说，你如果好好的遵守安息日，安息日呢就带给人喜乐，不是给人重担。这是以赛亚书58章里面呢，一个是讲到禁食这个主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守安息日，这是接续前面56章57章里面讲到守安息日那个主题是一样。那这边讲说安息日呢，不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辖制哦，安息日是上帝要给人的喜乐。那我讲一个20世纪里面一个很有名的犹太的拉比，叫做亚伯拉罕赫舍尔 Abraham Heschel， 他写了很多很宝贝的书信。他有一本小的书呢，就是讲安息日的真谛，这个在我们中文翻译里面那个现在都还有的卖的。他的孩子呢就讲到说，我们的爸爸他是一个拉比，他是一个哲学家，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一个解经家，那他怎么守安息日呢？安息日就是从我们现在的礼拜五的日落开始到礼拜六的日落。那犹太人做什么呢？第一，他们这段时间守安息日就是完全不做任何的工作，就是休息的。所以像我们如果有人到以色列去，大家就是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安息日这个时候街上是没有行人的，如果有行人的话就是这些观光客，街上也没有这个车辆，如果有车辆的话呢就是旅游巴士。那这些犹太人做什么呢？他们在安息日就真正的休息。那这个犹太拉比呢，他在安息日礼拜六就是安息日了，早上呢他就到神学院里面的这个礼堂那边去做礼拜，听到学生或者其他人来讲圣经的话，结束以后呢他们就走路回家那天他们是不坐车的因为坐汽车的话，汽车是那个引擎在那边转动火星塞是要点火的，那是不合乎安息日的规定，所以安息日他们也是不坐车的，就是用走路。他们 做完了礼拜回来，中午呢就吃一餐丰盛的这个午餐，下午呢就好好休息，休息到差不多呢就到附近的公园啊去走一走散步啦，或者去稍微谈谈话等等玩耍一下，然后到了安息日结束的时候，他们吃一个丰盛的晚餐，那天就早早的休息了。所以你看这样子的安息啊，带给人就是喜乐，而不是给人辖制的。我有一次到以色列，有一次在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我那边有一些是中国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有些人呢在以色列那边工作了几年，然后就回到中国去了。后来呢他们出差啊等等的什么的，又再到以色列，有人就问他们说，请问你以前在以色列工作那几年啊，对以色列最怀念的是什么呢？好多人就讲了说，真的是怀念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就真正的好好的休息。这是我们讲到身体休息心灵更新，因为不只是说单单安息日休息啊，在家里面睡懒觉，而是说这一天呢他们就进到上帝面前来亲近神，跟神祷告，来赞美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属灵的联系，那这是很重要很重要。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能够以神为乐，灵性也得到提升。那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所讲到的。所以这章里面你看到我们讲两种的祷告，也讲到两种的进食，哪一种才是我们真正所要遵循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呢？好像这个福斯特他也写了书属灵操练的礼赞，这些操练呢包括祷告啊或者进食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可是那些都不是规条，那都是带给人心灵上面的一个更新跟成长。在这里呢我就要把进食相关的事情呢跟大家再做一点的说明。关于进食的话呢，它基本的意思啊就是境界饮食，而且圣经里面的进食呢还常常是包含认罪悔改跟上帝祷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常常是讲说进食祷告，这个祷告呢是借着进食是有特别的目的的。他进食的目的呢就叫人谦卑悔罪，预备来迎见神，好得到他的帮助跟引导。进食的例证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多，好像说摩西在圣经里面讲说，他有好几次呢就到山上去，在上帝面前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他就进食，他就亲近神，他在亲近神在领受上帝给他的这一些的启示的时候呢，连吃饭都变得不重要。我们讲说民以食为天呢，可是在亲近神的里面呢，人甚至可以超越过食物的需求，在神面前进食那是最大的满足。另外像这个撒母耳记上第6章第7章那边讲，他们就进食祷告，撒母耳带领百姓，他们刻骨己心进食祷告，求上帝带给他们复兴。尼西米呢回到国家去了，带领百姓来重建圣城耶路撒冷，他也带领大家来祷告。尼西米记的第1章那边甚至讲到，他听到说他的国家百姓受到敌人的欺凌，城门被火焚烧，他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求上帝呢指引给他应当怎么做，求上帝给他一个通达的道路，可以回到他的祖先的地方，在那边带领他们来重建这个圣城。约沙法王的时候呢宣告禁食，整个国家的百姓就一起求上帝来赐恩给他们，能够打退仇敌得到胜利。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第13章讲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就听到说圣灵说要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主座的工，那你看教会呢就举行这个差派礼了。可是差派礼是什么呢？这个差派礼啊，就是一个禁食祷告的聚会。在禁食祷告聚会的时候，圣灵就在聚会中间对他们说话，正式的决定 就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到远方去做宣教的事工。所以这是求上帝来引导，求上帝来差派。保罗呢，也曾经对这个提摩太讲到，以前我们就为你来进食祷告，求上帝把恩赐就降在你身上。所以众长老呢，就为提摩太来按手祷告，让神给他的恩赐就能够发挥出来。其实我们在另外讲到这个进食呢，还包括哪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都有好多的操练的，对付罪恶，有好多人都做见证，特别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罪很深很深很深，都对付不掉，或者是我现在以为对付掉了，过一阵子他又出现，那这种的罪呢，就要用禁食祷告来对付这个罪。再有呢，寻求道路，好比说那个有人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就会劝勉他们，我就劝你们就是到上帝面前禁食祷告，求上帝给你指引。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个人禁食祷告；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的话呢，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来禁食祷告，上帝一定会指引。第三个，工作上面突破，那这是我们看到像彼得呢，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有很大的成长。可是碰到瓶颈了，什么瓶颈呢？就是只有这些犹太人信耶稣，外邦人没有。可是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讲说，彼得就在屋顶上面，那个平台上面，他那边祷告。他禁止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异象就赐给他了，工作就突破，就带领外邦人哥尼流全家就信了耶稣。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往往碰到有工作的瓶颈的时候，也是同工们这个团队呢，就禁止祷告，求上帝来带给他们的突破。再有呢，碰到了一些人事的纷争，工作上面呢，我们必须讲到人跟人相处啊，难免意见会不一样，工作上面也难免会有一些的摩擦的，那这个常常带给人很大的难处。那我就讲到有一个人叫做席圣摩，那是差不多是已经100年前的人了，他是在山西那边的一个秀才，家里面原本很有钱，可是呢他吸这个鸦片啊等等的，把全家都败光了。但是后来有宣教士向他传福音，他就信了耶稣，对席圣摩就开始做主的工。他有一件事情呢，特别就很吸引人，就是呢，每一次他遇到了同工中间有一些的人事的纷争的时候，他就自己呢关起房间在那边祷告，有的时候是一天，有的时候是三天，他就在那边禁食祷告，然后他祷告出来呢，人事的纷争也都解决掉。那这个在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身上，我想还是很宝贝的一些的给我们的提醒。禁食的意义呢，就是要克服肉体的私欲，预备心灵来祷告，操练自己自愿放弃的心智，刻意拒绝一些惯性的或是理所当然的活动或权利，让一己可以更加专心的来亲近神。所以像我们今天大家都吃得很丰富了，那如果比如说一个礼拜有禁食一餐，用这个吃饭的时间，我们不吃饭，用那个时间来专心亲近神，为自己为家人为同工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让这些都是很宝贝。那在经文里面呢，第六节第七节还讲到说，你们进食呢，也要把食物就分给那些的有需要的人。这个在有些教会呢也有很实际的做法。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在芝加哥那边就去参观那个柳树溪教会。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我们把车子停在这个停车场上面，可是呢我们旁边好多车子他们都在他们的车子的车尾那个地方呢，地上就放了一包东西用那个牛皮纸袋放的。我们进到教堂里面去， 听他们报告呢，才晓得说那是那一天他们教会的一个词汇的行动的日子。什么行动呢？就是教会里面早早就宣布了，你们这天来做礼拜的时候，就把一些的食物啊，盒装的或者罐装的食物，让那些人拿去呢就可以吃的，那你们就带来，不会坏掉的。那这些食物呢放在这个牛皮纸袋里面，然后你们停车的时候呢就把这些纸袋呢放在车子的尾巴那边，然后就有工作人员就过来把这些纸袋就收走，送去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啊，缺衣少食的人，让他们可以享受真正饱足的食物。那这也是我们做禁食一个很好的。所以福音呢有讲到我们在上帝面前这个属灵的操练，福音里面更讲到说就属灵的操练要记得在社会上面的这些责任。禁食是生命内在的历程的操练，包括悔罪，还有呢追求更亲近神，与神同行。所以禁食绝对不是一个纯粹外显的行动，还是有心灵启迪的作用。当然禁食的时候呢，在我们自己实际经验里面也有讲到，人内心里面的幽暗往往就更加浮现，比其他的任何一种操练更反映能够操纵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愿意来操练禁食的话，或者你说我就从禁食一餐开始，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从这个开始的话呢，我想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就会更加的成熟，会更加的成长了。求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继续不断的得到主的教诲，能够有心灵的成长。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